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感谢主哈，这里讲到做妻子的哈，要顺服丈夫哈。他说这样子呢，丈夫即使他没有来听到，他不信主，也会因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好，所以妻子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丈夫，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一直跟他讲，好，或者请别人来跟他讲，或者一直告诉他要去聚会，好，而是你在家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好，那这样子有贞洁的品性，你的丈夫就会看在眼里。所以传福音哦，你对你家人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你生命生活的改变，而不是用嘴巴一直讲，好，特别是一直叫别人来家里传福音，那不太有果效的。那人家去传，你家人只要讲一两句话，就把人家都驳倒了。我看他都没有改变啊，信耶稣有什么好呢？啊，他脾气一样大啊，啊，他一样那么自私啊，啊，我没有信都比他好，啊，那人家别人没有办法再传什么了。所以你要家人信主，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这包括弟兄也是这样。好，那还有呢，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我们的这些品性人家会看在眼里。所以要跟家人传福音，你一定要靠你自己，不能靠别人的。那你在家里先有这些品性，这些敬畏的心，好，那一段年日以后，别人再去跟他一讲，诶，他就很容易信，甚至有时候家人自动的，他就是里面就已经信了。那另外呢，这里讲到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哈，这个温柔哈，并不是指声音小就叫温柔，好，很多人误会，就是觉得说，哎呀，他声音好小啊，好温柔啊，我就是喜欢娶这个小鸟依人啊，这样，觉得外面声音好小，里面好刚硬哦，硬得像石头哦，你知道吗？有些人声音很大，可是他里面很柔软。所以那个温柔是什么意思？那个温柔是指哈，就是被折服过的，就是好像那个牛哈，有那个轭在他的颈项上，好像那个野马是有被那个驯服过的，这个叫温柔，他是被驯服过的，被折服过的，这个叫温柔。好啊，也就是他这个人，不再是一个天然的那个能力，它是一个柔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人家说的，这个叫温柔。你知道有些人哈，外面讲话哈，好小声啊，好像很温柔，那是他的家庭父母讲话就是这样，你知道，一个人讲话大声小声啊，态度都是跟你父母很自动学来。好，你看美国人大部分讲话都很柔的，而且很轻声的，因为他们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温柔最主要不是外面，而是你的里面。好，那有些人外面很小声很温柔，就是他里面哦，你很难改变他，你也很难说他什么，他就是那个样子了，就是那个石头顽石，你很难去说他改变他。好，但是另外有些人你跟他说他就能接受就改变，这个叫温柔。神说在他的面前我们里面有一个温柔，所以他为什么讲说温柔是一个里面的，里面有温柔，不是外面，你知道外面有些齁可以被教育过来，特别是你如果是高官的夫人啊，齁你是那个王室的家属，齁齁总统的家属，都会有一些要去上礼仪课程啊，齁那这个要动作怎么样，讲话要怎么样啊，那伸手要怎么样啊，齁就是都会有这些教导，那是一个外面的。但是神说那个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温柔，就是你是一个被驯服过的，好，被折服过，所以这种温柔常常是借着环境的历练。好，那人给一匹野马呢，啊，一匹野马一直要给它套上那个绝环呐，哈，啊，那个一直要给它附上那个缰绳哈，它就是一直不肯，它永远就是一匹野马，对不对？好，所以温柔常常是借着环境。神给你这样的父母啊，给你这样的公公婆婆啊，哦，给你这样的老师啊，给你这样的妻子啊，哦，都要一直折服你，让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好，那如果在你成长过程一直都还没有被折服，神就用你的孩子开始来训练你成为一个温柔。好，那你还不肯被驯服成为温柔，主就开始借着环境，老板啊什么啊，主会兴起环境的，如果主一直没有放弃你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只羔羊，就是这样的柔软。好，那神把他天父把他摆在马槽，他就摆槽，他没有说哦我是神的儿子怎么就生在马槽呢，那么臭。神给他做木匠的孩子，为什么不给我生在皇宫，为什么做木匠的孩子，而且神30年都不要他做什么，就是学习做木工，对不对？我们的耶稣就是这么温柔，他被那个环境，他顺服天父所给他一切的环境，这样。那天父常常要他安息日治病，他就要去治，治了就会惹来逼迫。这个叫温柔，温柔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好好少做少犯错，不是的。温柔包括是神要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事，讲一些话会惹起人家的误会，你需要去顺服，这个叫温柔。我不要，我这样子说了人家会气我，其实最早是你并不温柔，因为你并不能被神说动叫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你只是不做而已，但是你表示你里面很硬，对不对？好，所以温柔就是指一个那么柔软顺服的。好，只要以里面成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好，有些人哈，外面好，外面嘴巴都不说了，也不抱怨，好，他里面可热闹了，一点都不安静。好，他里面常常好啊，要顺服丈夫，他就丈夫说什么他就不说。嘴巴外面不说，她里面每一句都在反她丈夫啊，那里面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好啊啊，那这个都不对的，是一个里面的安静。好，你如果真的温柔，你就可以安静。好，那一个真的安静，你才是个温柔的。好，还有呢，他说要长久。我们有时候最近在上顺服的课，就蛮温柔的。好，然后呢上谦卑的课哦就蛮谦卑的哈，隔一阵子了又开始回到老虎的样子了。好，所以它是长久，好，长久的温柔安静，也就是说神要的是一个性格，一个品格，不是你这阵子上什么课就做什么事，隔阵子又忘掉了，要做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好， 啊。所以圣福绝对不是最近怎么样，而是你必须成为一个性格，是不是一个柔软的性格？好，好，那而不是说，那我这件要不要顺服呢？那件事这样子需要顺服吗？重点是你有没有一个顺服的性格而已，不是老是在问这件事要不要顺服，那件事，那像这样我还要顺服吗？好，你只要有顺服的性格就是最重要的。整一切的环境就是他要你成为他美丽的妻子，天父要你成，包括弟兄，好，我们的灵魂。所以重点就是那个灵魂的人，将来在天上没有男的女的，好，天堂没有这个性别之分，天堂只有羔羊跟心腹，心腹。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魂要到天堂去，我们的灵魂必须是像个羔羊一样，有那一个温柔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安静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好，不是常常在那叫嚣、不满、不平。批评论断那都是一个不安静的，里面声音很多，好，一个安静的人不是这样。好，那他说这个在神面前是一个最美的极宝贵的。那我觉得不止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人在婚前特别男生在婚前会很，有些人比较肤浅的会很注重外面的装饰漂亮，可是你真的每天生活在一起外面好漂亮里面哇好凶你就很怕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好，那你会看见有些姊妹外面并不是很特别的出色美貌，可是她里面就是有温柔安静的心，哎，她丈夫好爱她爱她。好，那这个呢也给单身的弟兄，你们在选择妻子，你留意去看，会欣赏里面的美的这个弟兄呢，常常他的婚姻会比较幸福。如果你还很肤浅，永远都是用外面的眼睛在看，好，那你还很肤浅，没有人有办法保证你婚姻是好的。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神的眼光在看，很在乎那个里面的温柔安静的心，哎，那你的婚姻大致上是会很不错的。好，那还有呢，这里讲到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你不是在问这个像这样要顺服吗？那样要顺服吗？好，也不是一个外面的去顺服，最重要那个顺服是从敬畏神来的。因为我里面敬畏神，所以我这件事我就可以接受下来。他们是向着神的，而不是向着人的。好，那就是我是因着向着神，我们已经前些日子讲很多，我们今天不要再讲了。好，敬畏一定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好，那口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好，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这个都是敬畏。敬畏神之道，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敬畏，我们一定会敬畏神，我们一定会是个顺服的人，这个里面有温柔安静的心，好，那所以整个的根基是在一个敬畏神。好，你不要常常在那就讲理由，像我这样的丈夫，我怎么能顺服他呢？我一点都没办法尊敬他呀。重点都不是这样，重点是你要向着神而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神常常摆在我的面前？诗篇十六篇讲，这就是生命之道，耶和华，我将你常摆在我面前。这就是生命之道，你常把神摆在面前，你做什么事，做家事，待人处事，都是在神面前的，你就发现都对的。你如果在神面前是对的，你跟人的关系就都是对的。而不是有些人常常去学外面的这一些跟人交往的技巧啊、礼仪啊，可是你里面不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久了你就受不了这些礼仪的约束，你受不了这些规条，是吧？你就觉得很被压。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并没有真的是存心在敬畏神。所以为什么说一切要从由里而外？为什么内在生活那么重要？ 先要一直改变你里面，内在生活整个就是一直在改变你的里面，让你里面成为一个对的人，而且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一个跟神联合的人，那你外面很多就自然了，那是自然的对起来。好，那另外呢，他讲到他说神的圣洁妇人呢，都是以这个为装饰，就是长久的温柔安静为装饰。好，那他说那个顺服，他是用这样在顺服丈夫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顺服丈夫的。好，而不是现在在导读啊，哦，主啊，我愿意顺服丈夫，回去又觉得这个太没道理了，好，哦，又在那气得要命了。不是，我最重要的是主耶稣要一直喜悦我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所以我是在主面前而过生活的，你自然很多事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会眼睛一直盯着你丈夫的缺点，真的一直很气，一直受不了。婚姻很多时候都是你盯着对方的缺点，好，还有对孩子也是，一直看着孩子的那个短缺的那些地方，他的软弱的地方，一直在钻牛角尖，越想越气，越骂越厉害，这都是计较在这些事情上。好，那如果我们的眼目常常在神的身上，是一个敬畏他的心，好，那在活在他的面前，你就不会是这样。好，那还有他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好，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呢，最重要圣经上是怎么讲，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如果我们顺服基督，有时候主耶稣的一些带领我们也无法明白为什么神要我去做这件事，好，可是我愿意去顺服，因为他是我的主。那如果妻子顺服丈夫，是称他为主，这样子才顺服，好，你就不会常常里面好多的不平，这样。好，那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善事，好，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行一些神的旨意，好，可是会被别人恐吓。好，那但是呢，你并不因此害怕。什么意思呢？例如说你的丈夫是没信主的，或者你的丈夫虽然名为基督徒，可是像个没有重生的，好，或者他虽然称为是基督徒，但他的老我很大，他完全活在他自我的肉体里面。好，那可是呢，这时候你为了遵循神的旨意，他怎么恐吓，你就不会因此而害怕。如果你一直在顺服神，你不会因此而害怕，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我刚刚讲的顺服都是在主里的顺服，一切的顺服，最大的顺服的对象是神自己。好，所以你顺服丈夫，可是丈夫要你做的事是不合真理的事，例如丈夫要你说谎，丈夫要你不要去聚会，那我不行，我还是要顺服神。好，就是说你是在基督里在顺服丈夫，丈夫叫你不要十一奉献，那我还是要顺服神。好，这个这样，那你当你这样在顺服神，行善都在行神的旨意。我上次讲过了，只有神是善的，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呢，他会恐吓你。好，像有一个太太，她就是去聚会，她丈夫就是不要她聚会，下次说你再去聚会我就杀了你。好，结果她下次要去聚会，聚会回来呢，她丈夫就是她到楼上去的时候，她丈夫就冲进来啊，拿着一把刀子啊，就冲进她的房间要杀她。好，她那时候就跪下来，很安静的就这样跪在那里，她丈夫这样气得这样大骂，刀子拿起来呢，忽然间她丈夫就发抖就跪下来。那神会向他显现的。当你存着一个敬畏神、温柔安静的心，在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让对方怕你，知道吗？他会怕你。好，所以不要用你的肉体老要去争、去吵，肉体只引发对方的肉体， 他也更肉体的跟你吵闹。那但是有些人说，哎，我要顺服丈夫啊，是丈夫叫我不要去聚会，我就不要去聚会。不对的，你必须要先顺服神。你没有去聚会，你没有让神的同在更多在你里面，你没有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 的话，你哪有力量去顺服丈夫？到后来你会完全弃绝神，而且也没力量再去顺服丈夫。所以顺服一定是在主里的顺服，儿女顺服父母也一样，要在主里顺服，是这样。好，父母爱儿女也是在主里爱儿女，不是爱儿女，儿女说爸爸陪我啊，不要去聚会，那我就不要去聚会了，对不对？我还是要把神摆第一，就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你就对了。好，然后呢，接着他讲到，那这里这一段也让我们姊妹们好留意，无论单身的姊妹或结婚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你不要一直去注意外面的打扮，好。像有的妻子呢，哇，她单单每次那个注意她的脸啊，打扮啊，怎么样敷脸怎么样，就搞了好长的时间。可是呢，她一直没有注意她里面要有温柔安静的心，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她丈夫呢，她丈夫说，她看到她，她说她其实还是外表还是很漂亮，但是在她心中好像毒蛇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姊妹一定要做聪明的姊妹，做莎拉的女儿，不要一直花好多时间去注意你外面的美丽，外面的装潢，你要一直去留意你里面，你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注意我里面有没有越来越柔软顺服谦卑，越有神的爱。好，这很需要花时间去亲近神。而且内在生活每一卷录音带都在教这方面，你要很认真的在小家去操练，不要好像在应付功课，你自己要多多的去听，而且跪下来去祷告，去照着去做，那你就是最美丽的。这样的人主一，你会发现很多弟兄，而且都是爱主的弟兄会喜欢上这样的姊妹。好，那如果一个姊妹常常就是一直注意外面，然后一直希望赶快有弟兄男的来追她，她不可能的。然后她又喜欢嫁给爱主的弟兄，那就是一定找不到的，知道吗？反过来也是，一个弟兄很希望他的姊妹是一个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很属灵的姊妹，那可是他自己里面却不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还有敬畏神，他人家这样的姊妹也不会想要嫁给他的。所以接下来呢，讲到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他这里情理原文做知识，好，就说你要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就是他说因他比你软弱，好，他是一个软弱的妻女，好，那个什么意思呢？妻子确实在很多的方面是比较软弱，例如妻子在体力上是比较软弱，好，所以丈夫不能要求妻子都要跟他一样的这个那么走路那么快啦，好，我看好多这个结过婚的都是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走在后面啦，好，他就不会体恤妻子的软弱来放慢脚步跟妻子一起，好，那还有呢，这个妻子在体力上面是比较软弱，他妻子在情感上也比较软弱，好，丈夫呢有时在这方面就觉得为什么又流泪了呢，齁，你就刚强啊，齁齁，那就是妻子她在情感上她也是比较软弱，齁，她有时候她需要有丈夫呢能够让她诉诉她的苦，齁，让她可以诉苦，好，那妻子跟丈夫讲说，他在办公室受什么的委屈啦，然后说你要赞美啊，好，你这就是说你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知道他其实只是要让你能够接纳，有人能够了解他就好，所以你就说，哦，那你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哈，好，那有老板都这样子对你这样哈，或同事这样对你哈，哎呀，那你难怪你心情不好，就说先接纳他的感受， 好，然后说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让主来拉拔你起来，我们一起来称颂神，好，为有这样的老板感谢主，为有这样的同事来感谢主，你再来帮助他。好，可是有很多丈夫呢，他只要妻子服侍他，好，每天有饭吃，好，什么，可是他都不愿意体恤妻子软弱的这些需要，他不愿意体恤，因为他觉得我也不想去了解他，我也没时间去管他，我够忙了，我赚钱够忙了。可是这里讲到说，你要按情理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好，比如说妻子在受委屈，或者在跟家人相处、同事相处不容易，比如说你就是抱抱他，就是抱抱他、拍拍他，好，安慰安慰他，哎，他就好了。你不要老是一直在教训他、教导他。好，所以做丈夫的留意哈，很多那个圣经很熟的丈夫，可是他们不懂得按知识、情理和妻子同住，哇，他的妻子就觉得好像和一位法利赛人和文士住在一起啊，每天会跟他讲圣经啊，讲道理，可是都感受不到爱跟怜悯跟体恤。好，所以这个是做丈夫的要去留意。好，按知识和他同住。他说因他比你软弱，他是个软弱的器皿。好，那他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说哎，不管了，他那么软弱，跑得那么慢，我自己赶快竭力的奔跑往主那里去。不是的，他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也就是你没有你跑到那么前面，他在这么后面，你还是会要加起来除以二，你知道吗？你还是会往后的。好，所以他说你的祷告也会有阻碍的，也就是你的祷告。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妻子的叹息是丈夫祷告的阻碍。你在前面哦，追求服侍，可是妻子呢？你也不来带领妻子有家庭礼拜啊，或者呢来留意造就你的妻子，培育你的妻子的灵性，好啊，带着他一起祷告，你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我实在懒得跟他，我宁愿去带查经班，我就是不愿意带着我的妻子来做家庭礼拜，来造就他，好，来疏导他，建立他。你不愿意花这个时间，结果呢，你的祷告也没用，那他们因为你的祷告没有办法上达天庭，你是在自私的里面，你的另一半在那一直叹息，你知道吗？好，所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定要了解，我造就我的妻子，好，我先帮助他医治他的软弱，然后呢，帮助他把他扶起来，我的灵性也会更好的，我的祷告也会更有能力的。那这个是做丈夫很需要明白的，而且你会发现这是神的智慧。神说什么？因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轻看他，是不是？哎呀，好，所以你就不理他，藐视他，是不是？这不是神说因他比你软弱，所以要敬重他，敬重他。好，很多丈夫呢，他就是他这个已经算不错的丈夫，他会爱妻子。然后呢，你要听我的，你要顺服我。可是神除了说爱他，神说你要敬重他，是吧？有些丈夫就老是说你怎么这么笨呐、啊？你怎么这个也不会啊？这么没有方向感呐、啊？神说因他比你软弱，很多妻子就是没有方向感，你知道吗？可是你说哦，你有方向感，你有头脑，那你为什么都不会细腻的煮菜呢？你为什么都不会抱孩子？很多丈夫叫他带两个孩子在家里带五天，哦，他就知道妻子很伟大，你知道？他有时候轻看家庭主妇，觉得哦，我上班我伟大，我赚钱，你去带孩子。好几个牧师都讲，他太太不在，他带孩子只带个三天五天，他就知道女人实在伟大，真的。我爸爸常常讲，女人是很伟大的。他常说我妈妈很伟大，你知道？好，那丈夫要这样子来敬重你的妻子，有一个感恩跟一个体恤，好，这会帮助你的妻子很往前去。有些妻子呢，就是因为她丈夫常常这样子贬损她，好， 这个老是说他嫌他这个嫌他那个，例如嫌他做菜做不好，那个妻子从此都不会做菜，哈，还有的丈夫就嫌他妻子很不会讲话，到底讲什么嘛？讲了这么长，我还搞不懂你在讲什么，哈，就他妻子就变成笨笨的，越来越不会讲话，那都是被丈夫的贬损，好，所以比尔·加瑟讲得很对，他说一个青少年，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青少年，都因着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许有的时候做丈夫的会觉得说，没有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我太太跟他在一起啊，我都在上班。对，正是因为你没跟他在一起，所以你的青少年成为这样子。正是因为你做丈夫的，你没有真实做起一家之主来培育你的孩子，花时间去教育你的孩子，用神的话来教育他，而且在他面前有好榜样，以至于你的孩子成为这样。你说可是我是很好，可是我妻子就是很情绪化，对，他的情绪化你是做头的，你如果更能够流出你的怜悯体恤爱，他的情绪化会越来越稳定，他的情绪就会不见，因他比你软弱，比如说你真的懂得在他软弱的上体恤他，爱爱他，抱抱他，然后称赞鼓励他，你就使他的这个会稳定起来，会建造起来。所以一切就在乎这个头，做头的不是在那发号施令要全家听他，做头的就是在做榜样，在做建造，知道吗？所有的权柄一定都带来责任，知道吗？你不可能只有权柄却没有责任，正因为你有担起责任，你才有那个权柄，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不可能我只要权柄，可是我没有负上那个责任。那一家之主，如果你要在家里做头，你要有权柄，你希望妻子孩子听你的话，好，顺服这个家，我希望我回到家，家里不要吵闹，家里很安静很快乐，那就是你要负起责任，你要去建造这个家，好，建造这个家。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好有智慧，他教丈夫教妻子都教得很好，但是很留意你要去听你的，好，妻子不要去读丈夫的经文，甚至说你要敬重我，你怎么都不敬重我呢？好，你不要去读丈夫的经文，你读你妻子的经文，丈夫也是绝对不要讲你要顺服我，说丈夫不要讲这种话，你只要去敬重他，去担起你的责任，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一定会顺服你的。好，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去读神给我们的经文，这个家就在地上就是个天堂，这就是神设立家庭的目的。感谢主。
和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这里讲到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是圣经哪里出来的？对，我们有参加晨祷会的圣经整个都会越来越熟，因为常常反复的帮你们整理。好，这个就讲到这是一个诗篇上诗篇讲到这是什么之道？敬畏主之道，对不对？敬畏耶和华之道。好，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是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那这个和睦常常是最不容易的。好， 你看看，连两个人都很难和，好、哦，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有吵架，就会有争执，好、哦，那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好、哦，那主耶稣要离世之前，他特别的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要他这些信他的儿女都要同心，要合一。要和睦，好，那，这里讲到同心，好，怎么样能够同心呢？啊，他说要存慈怜谦卑的心才能够同心嘛，也就是人如果不谦卑，你都没有办法同心。好，人如果就是常常都会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好，我的意见是好的，举例说。例如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建议啊，建议教会是不是要为有一些人做一些这种事这种事，好、啊，那你的出发点是个爱，没有错，觉得说，哎，我们该为这些人做这样的事，你是出于爱，对，但是呢，你只是想到这一个角度，但是这个在主这个怎么样，负责这些事的人呢？他还会想到很多的角度，为什么？好，你为了要做这些事，那就要多少人来负责？那有没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些人为了要做这些事，他们可能就没办法聚会，他没办法来敬拜神得着主，他们整个都要一直忙在这些里面。好，那所以同心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建议，但是呢，我的建议呢，我不要。坚持一定都要照我的意见，不能说我建议了，然后说同心啊，圣经讲说同心，你看我这个建议是爱啊，所以你们都要跟我同心啊，啊，对，那但是呢，你同心就是去同基督的心，还有同众人的心，还有同领袖的心，这个才叫同心。同心不是同我的意见，这个不叫同心。这个叫做固执己见，是吧？好，就是我的意见都最好。那教会几百个人，那有几十个意见，那要同谁的心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和这个看法，因为他这个为什么讲总而言之，他就是前面的这个第二章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教导做仆人的要怎么样。即使你的主人是乖僻的，你也要顺服。好，接着第三章讲到夫妻间的关系。好，那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需要敬重妻子。好，丈夫要因为妻子软弱，你反而更要敬重他，而不是轻看他，而叫他都要顺服我。不是的，你要敬重他。好，因为你跟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他接着他又讲，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彼此夫妻之间要同心，你仆人跟主人之间要同心，教会弟兄姊妹要同心，可是同心怎么同心呢？就是你还是在同心里面要有次序，那要有次序，就是说好，我在下面层次的，我是仆人的，我愿意跟主人同心。我做妻子的，我愿意跟丈夫同心。但是呢，我是做老板的，我是做丈夫的，我也愿意尽量去跟我的下面的人的意见同心，我也愿意去跟我的妻子同心。这个叫总而言之都要同心，是不是啊？好，那这个同心怎么样能够同心呢？就是你要这个存慈怜跟谦卑的心。所谓谦卑，我们讲谦卑里面就是说不主观，不要有成见，好，那常常可以放下自己的意见，常常能够被 update， 思想能被更新，好，所谓谦卑呢，就是没有我，是吧？一个谦卑的人就是没有我，好，那所以这里整个讲到的怎么样能够同心，就是你常常放下我，放下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这么有道理，我要放下，好，那去跟别人同心，这样子，好， 然后接着他讲到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常常就是我们觉得别人的意见跟我不一样，而且我这么好的建议居然没被接纳，好，我们就开始会发怨言了。好，开始心思意念不满，然后嘴巴就开始说出来了。好，那你知道你这个嘴巴说出这些埋怨的话，你就在分裂教会，你也在分裂家庭。好，有时候夫妻意见不一样，然后妻子就会跟儿子讲说，你看你爸爸就是老顽固。好，那有时候爸爸呢就会跟女儿讲说，你看你妈妈，好，她就是这样子，总是固执己见。好，就是她的意见根本不合道理嘛。好，她要拉一个人来跟她同心。好，可是她不知道她的这些话已经都在造成家庭的分裂，造成家里在纷争结党。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说要同心，要彼此体恤，彼此体恤。也许你的意见很好，但是你要体恤到你可能身体比较好，你做得到这些事，可是别人做不到。好，故体恤到有大多数有一些人的软弱，而不要我非得要这样不可，这叫彼此体恤。好，那还有呢，这里讲到说，道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操练。好，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要祝福别人，不是要去辱骂。好，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操练，怎么样去执行神召我们而做。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你今天在地上，你的话语都有权柄，你的话语有权柄。那神要我们借着我们的舌头，常常带出来的是祝福，祝福。好，那也就是你走过去，看到一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就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马上就说，其实你祝福他。好，那看到另外一个人，你跟他打招呼，他居然都不跟你打招呼。好，其实很可能是他没有看见。好，你知道这个是做牧师传道人最容易得罪人的，有时候走过去，好，可是你直直走，可是有人坐在下面，他在看着你，跟你笑一下，可是你没有看到他，你只想赶快去 restroom 或者赶快去跟谁找一个人，你没有跟他打招呼，可能他就受伤了，是吧？好，那他就觉得说是传道人。这个牧师多骄傲啊，我一直跟他笑，他都不跟我笑。好，其实他根本没看见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些人是眼睛好像有看见人，可是他思想在想别的事，他就有看好像没有见。你知道吗？这个叫彼此体恤，我们要体恤别人。好，很可能他正有一个心事重重，还有些人会发呆。好，所以他眼睛直视着你，可是他其实没看到你，根本没注意你。好，所以我们要彼此体恤，好，就不会发怨言。好，那有一个方法，好，他没有看到我，我跟他笑，他都没有看到我，就说啊，你祝福他，好，祝福他，他一定很忙，好，他一定有什么事赶着要做，好，常常去祝福。好，那他这里讲到说，诗篇34篇讲到，这是敬畏耶和华之道，也是得生命之道，对不对？他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能够长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一点，还有呢可以健康一点，还有有美福，常常有很多的祝福，不要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对不对？那神告诉我们说，这些呢是要跟我们的舌头很有关系，跟我们的舌头很有关系。好，舌头常常祝福别人，不出恶言。好，这里讲的说要离恶行善，除了是不要去做坏的事，我们是价值观，一般人的价值观知道这是不好的事以外，另外圣经上讲的恶还是什么呢？所有不出于神的都是恶。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有讲，马太福音第七章 的21节到23节，那里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耶稣说的哦，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接着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传道、赶鬼、行异能，是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做的这些事是出于他们的己，可能要彰显他的己，他都不是在听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除了恶，离恶行善，一方面是不去做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批评论断啊，这个辱骂别人啊，诡诈，这些都是不好的事以外，还有要离恶，就是离开我自己，离开我这个肉体，我这个这么强的这个己，己的意识，己的就是己的欲望，己的野心，我要离开这个己。比如说我们行善是在教养自己的己的理念的动机去做的，知道吗？就是我们做一些善事，我们是想要做的比别人多，做比别人多其实没有不好，但是他意思是要胜过别人，在一个尊敬的心里面做。还有呢，希望别人多一点看见我，称赞我，让我能够多一点被人注意，这个都是恶，你知道吗？所有你出于己的动机都是恶。所以这样的人到后来他就会变成，如果没有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更多被称赞被肯定，他就会什么开始发怨言了，对不对？他会开始发怨言了，他开始会做出很多破坏神国的事，破坏神的家的事。所以为什么己，神最憎恶的就是那个己。神爱罪人，但是他要我们一直脱离那个老旧，那个我的己。己只要一动作出来，常常都是恶。包括你看父母，而是父母很爱孩子，那所以呢，他爱他，以至于就一直唠叨，一直唠叨，然后就一直要孩子都要照着他的意思去。根据读书，他的一生的道路都要照他的意思。他出于爱，对不对？但是那个爱是天然的己，所做出来，你看就，你那个孩子觉得好受压，好受瑕疵。就是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会整个反，都不要人家管，都不要人家在说我，因为他以前被瑕疵太厉害了，对吧？那个己。有些母性爱很强的，那个己哦，说母性爱的强，那个也是天然，他带给孩子好多的捆绑跟瑕疵，孩子一到青少年呢，就想远远的伸开他的锁链，一读大学可以远走高飞，他叫远远的读越越远的学校越好，到外州从西岸跑到东岸去最好，他就是不要在这一州，这一州给他奖学金他都不要。他已经被你的己捆绑得太厉害，瑕疵太厉害，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这个天然的爱常常带给对方好多的瑕疵。所以要离恶，离开我这个己，最恶的就是我这个老我。我要很认识我的我，我这个老我实在是很丑陋很可恶的，所以很怕那个我再去做什么。离恶行善，就是凡事主，我要仰望你，我要行你的旨意。离恶行善，你有没有发现，
只有你越脱离那个己，人才有可能和睦。我说人没办法和睦的，你亲生的孩子都没办法跟你和睦，你夫妻可以再亲密，你会发现还是没办法同心的。是什么？都是己，都是那个我，我是一个主观主见很强的人，就是那个我很强的，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就是我很强很强的。他非常爱面子，就是他很保护他的我，他的我最重要。这就是一个爱面子，爱面子的人很难进入神的国。你一定要把你的面子撕下来。所以我们常常大家一起的认罪悔改，都帮助我们的那个我一直下来。好，但是我还有各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谦卑有16卷的录音带，大家都很需要常常去听。因为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己的表现，可是我会有另外别方面的己的表现。好，所以那个己，那个我，好，需要去下来，去被主对付。好，那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一心追赶。好，像我这次去这次去特会，好，那有一位姊妹，她也一起去。啊，那那位姊妹呢？她就因为我们三个都住在一起哈，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那这位姊妹，她就是时间我们讲好几点，我正要出门，她就在楼下就叫江姐快点啦、啊，时间几点了就这样。我正一定要出门，她这样，那早堂也这样，晚堂也这样，你知道？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姊妹还比我更慢一点，她还在厕所里，所以她都不叫她，就是叫我，就这样，就在人家家的客厅这样大声的喊，我在二楼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到最后一天，就是我们一共只是三天嘛，就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很早就下楼去。让他都不会说，都不会再喊这样哈，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被人家这样子喊，因为我是很注重时间的。可是他这样喊，给人家造成印象，好像是我是很不知道时间的人。好，那我都不是最后一个，可是他就是直喊我这样子，而且我时间并没有迟到，我还是准时的。好，那后来我最后一天我就提早。怎么都很早就弄好，就下楼梯去。哦，没有，我们那时候我们讲好说八点吃饭，我已经预备好今天会很早就下去哈。他还那个吃饭完还要接着才这个刷牙，然后才出门嘛哈。他吃饭前他就已经在我的门口说：“江姐，还有三分就八点了，我们八点要到楼下吃饭。”我也已经准备要下去，他就要到门口要跟我讲，姐还有三分就八点，我就跟他讲说，我都知道时间，我就这样跟他讲，好，我说我都有看时间这样哈，那结果后来我八点下去，后来我们是8:05才有的吃饭哈，因为有时候做饭总会慢个一两分钟，这也是 OK 嘛，好，那我可能。我就觉得说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说我已经这样了还是被讲了，你知道吗？好，然后后来吃饭我都早一点，第一个吃完我就先离开去刷牙，然后穿好衣服，我就很早就坐在下面等大家这样子哈。等大家呢，后来到了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又忽然间想到一个东西想上去拿，我就好怕我上去拿的时候又被他喊，你知道吗？好，我就觉得我前功尽弃了这样子。结果后来我下楼来哈，还是比那个时间早一点，所以没有被他又喊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去聚会。结果后来去聚会前呢，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江姐，对不起哦，我对你那么唠叨哈，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就想到我照顾人齁要照顾的对。 就他觉得他喊我去照顾我，你知道吗？好，我就觉得说，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会想到要跟我道歉呢、啊？他说因为我跟他讲那句话说某某姐，我说我有看时间，我都有在看时间。他说这句话他就不舒服了，好，这句话他就受伤了，好，他里面就不舒服。然后后来呢，后来他就仰望主，后来主就跟他说主就跟他讲说，牧师活到这个年龄，他自己知道他怎么需要你这样去跟他唠叨，好，那他就说，所以他他就问主说，主，那我需要道歉吗？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去道歉，所以他就来跟我道歉，好，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讲哈，讲我就跟他讲说，我其实是十天来这样子，所以我才告诉你说我有在看时间。好，你看这样一句话他就受伤害。好，那可是他跟我讲这个，我知道他都没有恶意的，我知道他是不知不觉的，就是习惯性的哈。我就想说他可能对他丈夫也是这样，所以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他在家里都是前五分钟就喊他先生的，还有五分钟啊，这样子他就已经喊他先生了。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他说你为什么，我说你这样子哈、会带给人很紧张很大的压力，好啊，他说我都不知道你要跟我讲，我说我没有跟你讲是因为我现在对付我自己，好，因为我自己就在对付我自己，因为我里面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好，那后来我就想说，主啊，我以为我是很能够被人家说的，好，为什么被他这样子说我就很不舒服，后来我就知道，就说我能够被人家说是人家建议我哪些事，比如说我这样讲不好，这个动作这样不好，人家跟我讲我很能够被人家说，可是这个时间我觉得我是很在乎时间的人，我是很不喜欢迟到的，我已经很注意的又被讲，我就不舒服了，知道吗？所以我就发现这就是我的己，就是说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会有弱点的，我可以被人家讲，可是这方面我觉得是我很强的，我很注意的，我被人家讲我就很不舒服，而且是被公开的在人家家这样喊，我就觉得好像给人家造成一种印象，是我是很会迟到的人似的，这样子那我就不舒服了，我就觉得主啊，我就想到说甘夫人，人家他那个女仆啊在给他梳头发都这样说他，他也都没怎么样，我为什么我里面就这么不舒服，我里面真的一直在嘀嘀咕咕，那我就觉得我就说我没有跟你说是因为我在对付我自己，我不能在我不舒服里面去跟你说，那我是为了让我的己舒服一点，那我必须是真的是为你好我才跟你说，而不是为着让我的己舒服一点去跟你说，所以我必须要对付我自己没有了我才会跟你说，好，那结果后来他就觉得说他很谢谢我，他不知道这样子会带给人家紧张跟压力，他就说难怪他过去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有些人又很喜欢他可是又很怕他，原来他在话语上常常给人家很紧张很压力这样子，那我说我知道你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就是习惯性喊老公喊习惯了，所以可能喊别人也喊习惯，那我是一直到最后我想到说我怕你的家如果接待人，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开放家庭接待人，而我怕等一下住在你家的人你每次聚会都要这样喊快点啊还有三分钟啊，你会给人家很大的压力，这样，所以后来他也很谢谢我，那我们就又都很好，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那他也很谢谢我说原来这几天给我这样，可是我一滴都没有这样的表现，我都没有说因此讨厌他而去跟另外一个比较好对他就比较冷落，都没有，我们都一样的，这样，那他自己也很受感动，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彼此同心寻求和睦就是很需要，我常常会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有错，你常常会想到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先想别人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同心了。就大家都很容易下来认错，就很能够同心。还有彼此体恤，我不会因为我是牧师，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牧师，我自己站在上面教导人，我还需要你这样一直喊告诉我几分吗？好，我没有这样子，我就是觉得说啊，我知道他是好意的，他一定完全就是无心的，就是习惯性的喊，这样喊人家这样。好，那所以我们要同心，我们也需要体恤，好，慈怜，好，那我们就能够同心。他们想到，哎，对方不是恶意的，他是为我好的，好，然后再先对付自己的情绪，然后才去跟对方沟通。你也不要都不沟通，你都不沟通的话，对方没有办法了解你，他这种动作就一直重复又重复，这样子。好，那我前几天前两天本来没怎么样，到第三天，我觉得连还有三分钟吃饭而已，他都要先在我旁边先跟我讲，好像我三岁孩子似的。好，那我觉得当我们自己去对付了，我说你跟他讲的话哈，完全就是把我的心里的感受去跟他讲，你看不会跟他讲的。好，那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彼此去同心，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一第一什么事，两个人又会不和睦，然后两个里面都有苦毒，然后都有伤害。你看我讲这样一句他就受伤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带给我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仇敌常常是两个人彼此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在受伤，都不知是为什么。那所以要凭爱心去说诚实话，沟通很重要。但是不是在我的情绪里不满里面沟通，而是我自己的情绪先对付过了，好，然后在爱里面为对方好的里面去沟通。好，那我就觉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家都这样，像那个姊妹就跟我讲，他们以前教会就会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教会因为大家彼此都这样子凭爱心去说诚实话，真的是爱对方，而不是我不满对方而去说，哈，是真的是为对方好而去说，那所以我们可以彼此都这么同心，没有一边疙瘩，我们都变得都很好很好这样子，而且彼此更了解对方，而彼此也都更有学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那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我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就要学习这样去跟别人同心，在公司里面要学习去跟同事、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属下去同心，你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去跟同工、跟弟兄姊妹去同心。还有他说和睦要一心追赶，就是你不要觉得说算了算了，反正我下次不跟他来就好了，好，算了我下次不跟他那个同住就好了，就是他是寻求和睦，而且要去追赶，就是我一定要去跟你和，你讨厌我我也要去跟你和，我要让你知道哦，我错了我就承认错，我也要让你知道其实你的哪些事是会带给我什么的感受。好，那我们在很好的口气里面这样去谈，这种是很好的沟通，比那种说算了算了然后就不讲，这种是最坏的沟通。你是不沟通，但是不沟通是最坏的沟通，你知道吗？一种破坏性的沟通，因为你开始里面积成苦毒，然后脸色摆脸色给人家看，那个是一个破坏性的沟通。我们一个优良性的沟通，就是我们能够先对付自己的情绪，然后在爱里面去说，是优良性。破坏性的沟通，一种是吵闹，用骂的，人身攻击。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好，都是形容词，说你这个人怎样怎样，这个叫人身攻击，这个是很破坏性的沟通，用形容词。好，那还有呢，用不好的口气，用骂的，好，用贬损的，这是很破坏性的沟通，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好，那还有那个都不说话，就生闷气，好，或者不去沟通，然后里面就疏离。疏远，这个也是破坏性的沟通。好，我们要用优良性的沟通，就是我对付自己的情绪，好，知道对方没有恶意，他只是不知道而已，然后去跟对方讲我的感受，我可以讲我的感觉，我的感受，这是一个好的沟通。因为常常觉得你这样，你那样， 你可以讲我感觉怎么样，我的感受是怎么样。那对方呢，不要马上就解释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不要马上解释，你要先接纳对方的感受，说，哦，对不起哈，原来我这样会带给你这种感受，哈，严整的感受，哈，还有使你觉得自己很糟的这种感受，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很对不起，你一定要说对不起，你不要只是解释，解释我不是这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解释，你并没有给对方达到他所要的，你要先接纳你给他的感受，你要先抚慰，先对不起，好，我给你这样的感受，然后再想到我是因为什么样的背景，所以我会这样，以后我会去注意，如果我又再犯这样，请你也告诉我，好，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在我们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的里面，这些是很重要的，大家留意的去做。谢谢。
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这里讲到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什么是为义受苦？在马太福音，大家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十一节哈，十到十二节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为义受苦啊，就是因着主被辱骂、被逼迫、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这种就是为义受苦。所以为义受苦就是为着主而受苦，为着遵循主的旨意而受苦，好，这个叫为义受苦。好，那他说这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为着要遵循神的旨意，有时候会让人家很不愉快，好，或者让人家很有被定罪感，因为你分别为圣，以至于他就觉得好像我就变成不圣洁似的，好，还有呢，因为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以至于你不愿意跟人家同流合污，你不愿人家收红包。你不愿意收，好，或者老板叫你说谎，你不敢说谎，你说对不起，好，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说谎。你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说谎。好，你回答人家绝对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可以参加舞会，我不可以看电视，没有的，圣经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参加舞会，不可以看电视。你要说我不愿意。或者说我不喜欢，你最好回答，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说谎，或者我不喜欢去参加，我不喜欢参加舞会，好，所以你是自由的一个选择，你知道吧？因为我讲的那一套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选择，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一个基督里的自由。不是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我有为所不为的自由。
这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受任何的辖制，我不做任何什么的奴仆，好，那这个叫做自由的，对不对？我不做烟酒的奴仆，好，我不做一个这个贪心的奴仆，好，就是我是自由的，好，那我选择。所以你要回答的时候一定留意，不要让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不可以怎么，不要讲不可以，没有，你自己基督徒，你不在律法的瑕疵底下，你不在律法的底下，你是在恩典的里面，你现在在基督里是完全在恩典里面，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呢，我不想做这些事，而不是我不可以做这些事。好，那这里讲到说，他说你因为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就是因为耶稣是我的宝贝，耶稣为我死，所以我尊他为圣。什么叫尊主基督为圣？就是主在我里面是这么圣洁的，所以有这么圣洁宝贵的主在我里面，所以我也分别为圣，心里尊他为圣，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圣的，这位圣洁的王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变得何等的尊贵圣洁，你知道，所以我不愿意去做那些事，我轻看那些事，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如果心里这样尊主基督为圣呢，我们就是以至于我们不做一些事情，那人会威吓我们。好，他说你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好，那你有时候你为着尊主基督为圣，好，人家会威吓你，为什么呢？因为全办公室的人都拿红包，只有你不肯收红包，将来你就是害群之马，你知道吧？好，所以将来呢，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揭发。如果揭发，一定是你。我们如果有一天被揭发，一定是你害的。好，你就有的好看。好，那你会被威吓的。好，或者就是人家硬要你说谎。好，人家硬要你跟他一起打麻将，硬要你怎么样？好，那你这个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好，他说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你知道我在家里六七年很厉害的逼迫。我就是常常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刚刚带大家念的这几节圣经啊，第五章10到12节，常常萦绕在我的里面，啊，就是为着要去聚会，为着就是要遵循主的旨意，会被骂，会被打，好，那我常常里面就是常常都反复的背诵这些话。主啊，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里面常常是有这些经文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六七年的逼迫，我从来没有一点伤害，好，我没有一滴滴的伤害，好，那而且我常常很怀念那段时间，好，因为你被逼迫真的是有福的，神荣耀的同在常显在你们的身上，那。所以不要怕被逼迫，好，那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为着聚会，那他就不愿意加班，好，因为老板要你礼拜天要来加班，你说哦，对不起，我礼拜天我需要聚会，好，我要守主日，我要去聚会，好，那晚上。或者我们有祷告会，礼拜六有祷告会，老板要你去加班，你说哦，对不起，我要参加祷告会。好，那你不要怕同事或者老板会威吓你。好，你要知道现在外面都在 layoff 哈，你不好好卖力的为我做，你很可能你就没工作了。现在找事是很难的，找工作很难的，这种就是对你的一个威吓。你不要怕威吓，也不要惊慌。好，那但是你之所以不加班是为着聚会。我如果跟老板说哦，我不加班，因为我要聚会。可是呢，我却可以拿聚会的时间，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一样事。那你这个就叫说谎了， 你知道吧？老板也会很不高兴。你说要去聚会，哎，可是你聚会时间，你又有一件你喜欢的事，你想做的事，你也是可以去做，但你为什么不能来加班？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诚实。你是为义在受苦，为主，为着追求主而受苦，而不是为着我的私欲而受苦，为着我老自己的喜好而受苦，或者我为着我老自己的舒服，我不喜欢加班，我喜欢多睡睡觉，我喜欢我自己去玩，啊，所以说不加班，基督不加班，所以我礼拜六日我都不加班，可是我礼拜六是去郊游，啊，或者我是去做我自己另外的事情，啊，那去赚外快或者做我另外的事，那个都不叫做为义受苦的，啊，而且会绊倒人，那个叫绊倒人。我们如果不是为义受苦，你常常就是在绊倒人。你是为你的自己的不完全，还有自己的自私，啊，自己的这个己，啊，自己的私欲，啊，而受苦，那是应该的，该被骂的，啊，那你说哦被骂没关系，啊，不受威吓。兄弟们，你用经文一定要用的正确，了解吗？啊，不要把经文拿来符合我的私欲。啊，这个一定要留意。好，你说如果自己平常的工作没做完，也要跟别人讲说我六日不加班吗？对对，聚完会应该要去加班，就是你分内你该做完的，人家给你的进度该做完你没做完，那你应该来聚完会以后你要去加班，你要去做完。好，你不要把这个话拿来冠冕堂皇的作为这个就是对于我自己的私欲，我的私欲的一个借口，知道吗？而且基督徒你应该做的让人无可指责。好，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前面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好十八节那一段开始有讲到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好，所以你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而且是敬畏主的心来顺服他。所以基督徒的人家应该是最喜欢用基督徒。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好，那别的公司的老板就要说哎呀，你们教会还有没有这个基督徒哈，你帮我介绍哈，就是说我实在找不到像你们这种基督徒这么诚实的，好，那他很可以信赖，好，而且基督徒做事应该是最认真的，让人家无可指责的。好，那如果你的老板是基督徒，你应该觉得他格外的配受尊重。你都觉得哎呀都是弟兄嘛，这弟兄好说话，啊，那所以我就可以更多的就是方便不去加班不去做什么，不可以这样。圣经上说你要以你的主人是基督徒是弟兄，你要更格外的觉得尊重他。好，那所以我们每次读神的话一定两方面的真理都要融合，不要只取一面然后来符合我的私心。好，好，那这里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如果我们心里这样子的，常常因为有一位圣洁的神在我里面，有一位王在我里面，那我的行事为人就会不一样。好，那你这样子呢，有人就会来问你，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为什么你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好，老板在那生气啊，发脾气拍桌子，别人就气得辞职了。啊，你为什么就总是那么顺服老板？好，那你为什么都好像在别人发怨言的时候，你就是一点都不会发怨言？好，你为什么这么跟人家不一样？人家就会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好，你里面是有一个什么，你里面有什么是我们所没有的，为什么你这么跟人家不一样，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好，
那他说你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所以你不要说人家问你心中盼望如何，说我去找我们的牧师来跟你谈。好，你自己就应该要像这个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你就要回答个人啊。所以你常常要做准备。好，每一个人应该有三分钟得救的见证，你都要做准备。好，第一分钟讲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分钟讲我是怎么样来信的主。好，这个第三分钟讲我信主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好，差不多600个字你要写下来。好，那把很简单的可以做三分钟的得救见证，心中盼望的原因哦。那如果他还有很多时间，你就可以再讲主耶稣怎么样为我死。好，我怎么样的受感动，主耶稣每天怎么样的与我同在，以至于我那么愿意尊他为圣，好，那么乐意的顺服他，因为他将命倾倒，好，为我死在受苦的十字架上。好，那这样子来回答个人。16节讲到存着无亏的良心，这个很重要。你怎么样能够有无亏的良心呢？就是你里面有什么不平安，你都要快一点去对付。你里面有一点感觉不对，你都要快点去认罪，快点去求和睦。好，那神的话你都愿意认真的去做，你没有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做，或者我很怕顺服神在这一方面，你那个就有一个有亏的良心了。你如果对于神的话我毫无保留的愿意顺服，好，圣灵的感动，一有感动我就愿意去做，我不要好像一直爱惜自己的面子，就是不愿意去跟人家认罪，或者就是不愿意去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你里面良心就会亏。好，你有一点这个里面的责备，一点的不安，一点的什么，你要快点去跟人家和睦，好，去认罪，好，所以就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好，他说，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当我们被毁谤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坦然无惧，知道吗？好，如果我在这方面是有一点亏欠，人家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到心虚。那你心虚？你就会也会反击，你会防卫自己，而且会反击。好，那他说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如果人家毁谤我们，好，那我们呢也跟着把他毁谤回去。好，就说例如 A 告诉我说 B 说我什么坏话，然后我就告诉 A 其实 B 也怎么样怎么样，他也做了什么样什么事，那我们就会有亏的良心了。好，可是如果我为着不让我的良心有亏损，好，那不让我的良心而亏欠神，好，那以至于呢当 A 这样说 B 说我什么坏话的时候，那我只是告诉 A 说哦，我并不是这样，好，那我没有去毁谤对方，但是我可以说我是怎么样，你可以说的。好，那你没有去攻击对方，诽谤对方，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神呢最终会让那个会让 B 呢自觉羞愧，你知道，因为 A 他智慧判断，好，他觉得 B 这样说你的坏话，可是你的口却没有一点说 B 的坏话，好，甚至你还体恤 B 说哦，他可能是因为有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因为怎么样是让他有这个感觉，好，有这个误解，好，然后你都没有去攻击 B 说 B 的坏话， A 自然人家会判断，好，那后来呢 B 神也会做让他自觉羞愧，好，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存着无亏的良心，这个比较重要，而不是赶快一有一人说我什么，我就赶快要把它攻回去，毁谤回去，报复回去，你就发现你就会落在那个口舌的争论争闹里面，因为你说了 B 哈，我告诉你这话一定会传到 B，
然后 B 呢就会再说你更多，我们就永远两个就在那伤来伤去。我自己过去有犯过这样的错，好，那我就发现说，你唯一能够逃避那个口舌的争闹的争论的，就是我不再说什么，我就停止不再说了，这个才会止息。好，那我都自己都从这里学过来。好，那所以他说我们要存无愧的良心，他们这个诬赖你在基督里好品性的人就会自觉羞愧。好，然后他说神的旨意都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需要因行善受苦，就是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好，就是为着例如说像我们服侍主的人，不只是传道人，包括这个我们所有小家长啊，服侍所有基督徒，我们去服侍一个人，而就是为他好而跟他讲这个话，结果呢没想到他就里面很生气，生出苦毒，误会你的意思，或者你的一片好意呢，他就用 negative 的方式把它吸收进来，然后他就在背后就开始一直说啊，说你怎么样骂他啦什么，其实一定都没有，你只是这样子为他好跟他讲，哦，他就在后面开始诽谤，然后人家就在开始这样传。好，这个叫因行善而受苦，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这个奖赏，是吧？也就将来你到天上，好，每个人都有伤痕，神说你怎么都这么完好无缺啊，把你自己保护的这么好，你怎么都没有一点受伤啊，你知道吗？将来我们因行善受苦，那些伤痕那个叫做经过大患难，对不对？其实只是小患难而已，你不要说大患难。好，就是说那个各样的这些患难都是会成为你的奖赏，知道吗？这启示录也讲了嘛，说那一批得胜者都是经过大患难的。好，那你不要这个受一点苦就叫做你经过大患难了，那是很小 case 而已。好，那可是你要常常有这些经历，好，这个叫因行善而受苦，这是有福的。所以你要常常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那一段话，常常背。我那时候就是把那个马太福音那个都背起来。好，就这个话常常背在我的里面，彼得前书也常常是这样。好，我们这个晨祷会这个彼得前书，好，等到晨祷会完了，你彼得前书全背起来了，你来背给我听，我给你一份奖品。好，那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经背起来了，我没有奖品。好，因为我觉得神的话很宝贵，所以我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在等公车就自己一直背，好，一个礼拜背一张，直接都把它背起来。那你们现在晨祷背的更容易背了，好，好好把它背起来，不是为奖品，乃是为着这个你这个话深刻在你的里面，就是你最大的奖赏。但是还是愿意给你一份奖品。好，那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那这个在第二章的二十节那里有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你蒙召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来因行善而受苦。好，他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好，这神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因行善而受苦，你得着的荣耀会极大的，那是里面的荣耀，那是老自己越来越脱落，好，而且越来越跟罪隔绝，好，而且里面越有基督的形象在你的身上。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很少有基督的形象会在他身上的，也很少会有基督的荣耀在他身上。然后他说因基督呢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者说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好，你看主耶稣的受死受苦是什么？为着把我们引到神面前， 而且是代替我们的不义。他是没有罪的，但替我们成为罪。他是没有罪的，却替我们受刑罚。好，那他是这样，只是为了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今天所有跟随基督教中的，都要为着抢救别人，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而去忍受冤屈的苦楚，去代替的，去代替不义的。好，然后他说呢，他的肉体是被治死的，耶稣肉体是死了，但是呢，他的灵却是复活了，是圣灵使他复活了，对不对？好，他从此一个复活荣耀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叫仇敌都要给他做他的矫正。那主耶稣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榜样，叫我们知道受苦受死带来的就是复活，带来的就是复活。所以我们说，我渴望有神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你就是需要死，你需要死，需要受苦受死，你才会有复活的大能在身上。好，所以不要怕，乃要在那欢喜快乐。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背起来，知道说这是有福的，我那时候就是常常背，主啊，这是有福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你如果没有常常让神这个话更新你的价值观，你受苦受苦，忍耐忍耐，到了你就比别人真的苦读了，苦读到后来就离开神了，你知道吗？也是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受苦都是要欢喜快乐的，我那时候为什么背马太第五章那个地方都是讲应当欢喜快乐，我常常是背这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大的。好，人若因我而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感谢主。好，所以荣教士呢，人家就说，荣教士啊，你为什么身上那么大的荣耀啊？荣教士说，都是人家给我的，人家把荣耀带给我，就是会被辱骂，会被毁谤，人家带给我的。那所以弟兄姊妹要把这个人的话深深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我宝贵这些，我要欢喜快乐。